拜登要查高物价原因，供应链港元15分钟前突然取消。美澳将制定机密计划支持美全球军力布防。前纽约州长库默涉案包地利用资源支招摆平。美年度国防议案参院未过关，和解法案亦面临挑战。调查记者指，媒体诽谤里滕豪斯或被起诉。前所未见活体机械人能自行繁殖，科学家震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原计划在11月29号发表关于解决供应链问题的演讲，但是白宫在演讲开始前15分钟突然宣布将港元取消。同一日，拜登政府要调查高物价问题，让九大零售商交出供应链数据。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拜登原定在29号发表演讲。演讲主题是政府为巩固国家供应链，减少家庭日常开支，并确保货架在这个假期期间供货充足而开展工作有关。然而就在演讲开始前15分钟，白宫突然宣布取消演讲，并将演讲延期到12月1号举行。至于取消原因，官员解释说是拜登希望有时间会见当时到访白宫的商界领袖。福斯商业新闻频道说，这次演讲被取消正处在企业和消费者为供应链和通货膨胀问题感到紧张和为圣诞假期做准备的时候。根据福克斯新闻最近做出的一项民意调查，高达 87% 的美国民众对通货膨胀极为关注或非常关注。同一日11月29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已要求包括亚马逊和沃尔玛在内的美国零售商和消费产品业者交出供应链相关数据，用来调查影响经济的供应链瓶颈和高物价的问题。 FTC 这个行动将让美国企业面临稳定商业定价的压力。 FTC 主席汉尼娜在声明中表示，供应链受阻正改变从电脑芯片、医药、肉类到木材等广泛商品的供应和交货问题。汉尼娜说，希望 FTC 查明可能导致供应链受阻或导致不对称的市场情况和商业做法。 FTC 要从9家公司取得资讯，其中包括超市连锁业者、消费品业者、肉类生产业者等等，以及数家批发业者。 FTC 的调查可能会加剧美国企业与拜登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个行动涉及要求大规模取得企业的资讯。 FTC 在本月稍早亦对高汽油价格发动调查。近几个月进入美国的集装箱在洛杉矶、长滩两大港口堵塞情况严重，令通货膨胀雪上加霜。近日洛杉矶北方一处港口宣布与海军基地合作，借用军用码头作为集装箱的卸货处。五角大楼在11月29号公布了全球态势评估非保密内容。报告中表示，评估指示与盟国和伙伴进行更多的合作，而澳大利亚和美国正在制定新的机密军事计划。这些计划将超越9月宣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飞机轮换部署，以威胁中共的军事侵略。澳大利亚在美国国防部11月29号发布的全球态势评估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主张对澳大利亚的军事资源进行额外投资，来应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澳大利亚官方说支持美国做出的全球态势评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11月30号报道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皮德达顿对美国全球态势评估表示欢迎。达顿告知澳大利亚议会，随着中共扩大海军规模，印太地区正在形成军事集结， 达顿话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政府与美国和英国达成美英澳联盟 AUKUS 协议的原因，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采取措施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安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主任马克尔·舒布里奇表示，美国全球态势评估表明了美国期待盟友承担起他们应承担的责任，并为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建立联合设施铺平道路。他预计聚焦点将集中在达尔文和珀斯的海军基地上，因为核动力潜艇在那里运作。他说澳大利亚会增加对北部和西部海军和空军设施的投资。舒布里奇透露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官员之间讨论的一个关键领域可能是美国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在澳大利亚储存问题。据该报道，澳大利亚对携带弹头的美国船只和飞机历来是不问不说的立场。舒布里奇谈到核武器储存在澳大利亚议题时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军舰和飞机定期进行联合演习的情况下，缺失的一环是与美国陆军更深入的合作与协助。据舒布里奇说，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希望将部队分散在印太地区，这些部队集中在夏威夷和韩国。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前州长库默对女性的不当行为案，近日又有了新的进展。根据最新公布的文件，库默在 CNN 担当主播的胞弟克里斯库默运用媒体消息来源打听对哥哥库默做出指控的女性。今年有多名女性企出来指控63岁的库默对他们有不当行为，重创他的声誉。他在今年8月请辞纽约州长。据 CNBC 报道，51岁的克里斯库默先前已坦诚曾建议哥哥库默与团队如何回应这一丑闻，但现在公布的记录显示，克里斯在此事扮演的角色远大于先前所知道的。根据检察长的调查物证以及克里斯与州调查人员的对话记录显示，克里斯主动联络库默秘书戴罗莎，讨论媒体即将针对库默对女性不当行为一事所做的报道。在这个之后，克里斯库默还协助州长办公室划船，以好了口述声明让古默照着发表。此前纽约时报爆出库默曾在一场婚礼上对一名叫做克鲁的女性有不当行为。三日之后，克里斯传讯息给戴罗莎，说他有关于这个女孩的线索。CNN 发言人多尔尼克表示，纽约州检察长又公布数千页记录和物证，必须对这些彻底审视和考量。库默虽然在8月辞职，但仍否认犯罪。而弟弟克里斯库默虽然自称并非库默的正式幕僚，但曾对古默提出建议让库默辞职。感恩节前，$20,000亿的全面社会和气候支出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在参议院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民主党人想在12月底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另外周一，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以45票赞成51票反对的结果被否决。据国会山报的报道，民主党要想使用和解程序绕过共和党人对社会支持法案的阻挠，就需要50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开始在参议院进行辩论，这个是迈向全体表决的第一步。但民主党高层在支出法案上分歧很大，这项法案能否获得50名民主党籍参议员的支持仍是未知数。即使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了50张支持票签署了法案，共和党人仍可利用规则对该法案进行修改投票，而参议院的任何更改都将迫使该法案重返众议院进行第二次表决。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誓言要在圣诞节前将和解法案交给拜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11月29号以45票赞成51票反对的结果 未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提出反对的人中包括共和党人和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今年的议案授权了大约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提出反对的极左民主党人表示，在未充分解决医疗保健、教育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时，他们不考虑通过军事预算。而共和党人说投反对票是因为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并没有支持某些修正案。其中一项修正案是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强制性关闭。反对者认为这个管道将对美国在欧洲的盟友造成伤害。一位调查记者戴安·戴蒙德刊物透露，刚刚被无罪释放的海尔·里滕豪斯的律师正在加班加点的梳理对里滕豪斯的每一个诽谤性言论，而有些媒体可能会因为这些诽谤言论被起诉。戴蒙德在文章中表示，媒体是诉讼的主要目标，很多记者和电视评论员从一开始就宣布里滕豪斯有罪。尽管有明显的视频显示这位年轻人被追赶遭到袭击，事件发生后里滕豪斯立即向警方自首，而摄像机一直跟着里滕豪斯。早在审判出现之前， MSNBC 和 CNN 就反复重复里滕豪斯是武装治安队员、国内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论调。即使在判决后， MSNBC 的一位主持人依然称里滕豪斯为害人不浅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些言论更似是诽谤。对于里滕豪斯的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意识到法律责任，现在已经发布了更正。文章中提到太多的报纸都重复了那些关于里滕豪斯的错误讲法，这些虚假的描述在社交媒体和公众意识中如同海啸一样。而 Facebook 还屏蔽了任何同情里滕豪斯的帖子。戴蒙德在文章中指出，2019年肯塔基州的高中生尼克·桑德曼被几家主要新闻媒体错误报道，在华盛顿特区示威活动中对抗一名印第安男子。而 CNN、ABC、CBS、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将断章取义的录像拿出来，讲是一名明显种族主义青少年挑起了对抗。而完整的视频显示，桑德曼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最终桑德曼起诉了7家媒体，要求赔偿超过8亿美元。在庭外和解后，他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千万富翁。桑德曼最近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腐败的自由派媒体诽谤就好像他们诽谤海尔·里滕豪斯一样，如果他决定起诉，我极力赞成，让媒体承担责任。研制出第一款活体机器人的美国科学家说，这种机器人可以不似其他动植物的特有方式繁殖。据 CNN 11月29号报道，研究人员从非洲沼蟬身上取出干细胞，组成这种阔不到1毫米的机器人，并将它命名为沼蟬机器人。而现在令科学家震惊的是，它竟然能自行繁殖。研究人员是最初在2020年公开这种微团型机器人，而先前实验显示它们能移动、集体合作和自行痊愈。而研制这种活体机器人的是来自佛蒙特大学、托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维斯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的科学家。他们表示，发现了和现今科学所知的一切动植物生殖都截然不同的生物繁殖新形态。托夫茨大学生物学教授李文表示，这个令人感到震惊。他指出，青蛙蟾蜍有他们繁殖的方式，但是当你将干细胞从胚胎取出时，就赋予他们适应新环境的机会，而他们不但会想出任何移动的新方式，亦会想出任何繁殖的新方法。研究人员为了研制沼蟾机器人，先要从沼蟾胚胎中取出活的干细胞并加以培养，但他们并没有操控基因。佛蒙特大学机器人学专家邦加德说，大多数人以为机器人是由金属和陶瓷打造的， 但却未必如此。他强调，走蚀机器人不但是机器人，显然亦是由走蚀自然细胞制造的有机体。邦加德表示，他们发现约由3000个细胞制造的走蚀机器人能自我复制，但却十分罕见，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进行。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